第二十五天，苦难使我们蜕变。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，神性的光辉是由苦楚的火焰中提炼出来的。盖恩夫人。
每个困难后面都有神的目的，神用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。事实上，他用环境多于透过我们的读经使我们像耶稣。明显的理由是，你一天24小时都面对不同的环境。耶稣警告我们说，在世上我们会有困境难题，没有人能免于苦痛或与受苦隔绝，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过一生。人生本就是一连串的困难，你刚解决了一桩，另一桩又会接踵而来。虽然不一定都是大麻烦，但都是神帮助你成长的重要环节。彼得向我们保证，困难是正常的。他说，那如火一般的熬炼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不要惊奇惧怕，以为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。神用困难使你更亲近他。圣经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最深沉热烈的敬拜经历，可能就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当你心碎，觉得背弃，觉得走投无路，最痛苦的时候，你只有转向神。总是在受苦当中，我们学会最诚实、真挚地向神祷告。在苦楚中，我们没有精力做华而不实的祈祷。久尼说，人生繁花似锦时，我们轻划过人生的岁月，错过认识耶稣、效法他、引述他、谈论他。但唯有在受苦当中，我们才真正的认识耶稣。在受苦中，我们所学到关于神的事，是没有办法借由其他途径所学到的。神绝对能使约瑟免于牢狱之灾，帮助但以理脱离狮子坑，使耶利米免于陷在淤泥当中，让保罗避过三次的沉船之难，并且叫三个希伯来的青年不被抛入烈火红炉当中。但他让这些苦难发生了，结果这些人都因而更亲近神。苦难迫使我们转向神，依靠他，不靠着自己。保罗为此见证说，深知靠自己的力量绝对不能解决困难，必死无疑。因此，我们就不再依靠自己，只仰望那位能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当你仅有神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是你唯一所需。不管你的困难是由什么所引起的，没有神的许可，他们都不会发生。每一件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事情，都经过父神过滤。即使撒旦以及其他的人企图毁坏，他却刻意使用他们来使你得益。因为神有最高的主权，意外事件只是神对你的计划当中的一件事罢了。因为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神已经把你在世的每一天写在他的日历上。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重要的属灵意涵。罗马书解释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罗马书八章28-29节，正是圣经中最常被误解和滥用的章节之一。 他并不是说神使万事按照我的意思进行，显然事实也不是这样。他也没有说神使万事在地上有一个快乐的结局，因为人生在世本来就有许多不如意。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只有在天堂才会万事如神预定一样的完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要完全明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我们必须逐句细读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吧。第一个地方说，我们晓得。在困难的时刻，我们的希望并不是建立在积极的思想或乐观的想法上，而是建立在神掌管宇宙万物以及神爱我们的真理上。接下来是神使。万事万物后面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，你的生命绝非出于偶然、机缘、命运或者运气，而是一个总体的计划。英文字 history 历史这一个字拆开来看，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。一切都是神安排布置好的，我们会犯错，神却永远不会。神不可能犯错，因为他是神。接下来我们看万事。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包括了你生命中的一切，包括你的错误、你的罪以及你的伤痛。万事还包含了疾病、债务、灾祸、离婚或者所爱的人过世。神可以使一切的祸患变为祝福，正如他在加略山所成就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万事互相效力的互相效力。这说明了神的爱不是个别独立运作的，你生命里的每一件事在神的计划中互相效力，他们不是个别的行动，乃是在整个过程中彼此依存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烤蛋糕需要用面粉、鸡蛋、糖和油，假若分别品尝，这些材料的味道实在难以下咽，但混合在一起烤的时候却变得美味无穷。你若愿意向神倾倒出你各样难以下咽的苦痛经历，他必把这一切化为甘甜美好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得益处。这并不是说人生中万事都美好，现实世界充满了败坏，但是神却最擅长从这些里面带出美善来。在耶稣基督的族谱中提到的四个妇女，他玛、拉合、路德和别示巴，他玛引诱了他的公公而受孕，拉合是一名妓女，路德是外邦人，却犯了律法嫁给犹太人。别示巴与大卫通奸，害他的丈夫被谋杀。神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让这些名誉扫地的人成为耶稣的先祖。神的旨意远比我们的问题、痛苦甚至罪过还要大。接下来我们看爱神的与被呼召的人。这个应许只给神的儿女，不是给所有的人的。那些与神为敌或者随心所欲生活的人，万事互相作用，令这些人收取败坏。最后我们看按他的旨意。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。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所容许的，为要成就他的目的。我们有如宝石，需要经过苦难的锤琢来雕塑。就好像做首饰的工匠 他的细锤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棱角，神就要用大的锤子。如果我们仍然冥顽不灵，他就要使用电钻了。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的。每个难题都是造就品格的机会，难度越高，就越有潜力去建立强壮的灵命和道德思想。保罗说，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品格。你的人生中，外面发生的事远不及你内心发生的事重要。环境只是暂时的，品格却存到永远。圣经常用金匠炼净杂质的炉火来比喻考验。彼得说，百般的试炼可使你的信心更纯净，纯净的信心比金子更可贵。有人问一个银匠说，你怎么知道银子要炼到什么时候才算纯净呢？银匠回答说，当我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当你被试验熬炼纯净，人们便能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倒影。雅各说，在重压之下，你的信心生活被迫无所遁形。神要我们像耶稣，他会带你经历耶稣所经历的，包括孤寂、诱惑、压力、批评、拒绝以及其他的问题。圣经说，耶稣从受苦中学习顺服，并且从受苦中得完全。若神容许他的儿子经历这一切，我们又为什么可以免于这样的经历呢？保罗说，我们要经历基督的道路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苦难不会自动成就神的目的，很多人不但没有因苦难而成长，反而变得苦毒。因此，你必须像耶稣一般的回应难处。要记得，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，神为你着想，并且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。神对耶利米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要使你昌盛，不是要降灾祸于你。这个计划使你有希望，有将来。约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对把卖他去为奴的兄弟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西西家对于他那危及生命的疾病感伤地说道，这样的困苦时刻乃是为我的好处。每当神对你的祈求解脱的祷告说不的时候，神乃是在做为要我们得益处的事，训练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专注于神的计划是很重要的，不要专注在自己的痛苦或者问题上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痛苦的原因。这也正是我们被劝导督促要跟随的榜样。定睛注视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。曾在纳粹党死囚营里面受苦的彭克利解释这种专注的力量说，定睛于世界，你就会失望，注视内心就会沮丧，但如果仰望耶稣，你就能得安息。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。忍耐的秘诀是谨记你的痛苦是短暂的，而奖赏则是永远的。摩西忍受了一生的痛苦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保罗同样的忍受苦楚，他说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不要屈服于目前的想法，要注目于最后的结果。如要与他同享荣耀，便要与他一同受苦。然而两者比较起来，那苦楚便不足介意了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一切的境况当中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怎么能如此呢？请留意，神要我们在一切的境况当中谢恩，不是为一切的境况谢恩。神并不期待你为邪恶、为罪、为受苦或为他们带来的结局而感恩，神只要你感谢他利用各样的难题来成就他的目的。圣经说要常常在主里喜乐，并没有说为你的苦痛喜乐，那是被虐狂啊。你在主里喜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在神的爱中、看顾中、智慧中、能力中以及信实当中喜乐。耶稣说，到那时你们要充满喜乐，因为天上有大赏赐正在等候你。我们也可以因着神与我们同经痛苦而喜乐。我们并不是服侍一位疏离遥远、只在边线上喊着臣服的慰藉之词的神。我们的神乃是进入我们的受苦当中。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表达，他的灵此刻便与我们同在，他永不离弃我们。要忍耐坚持。圣经说，让这个过程继续下去，直到你的忍耐建立完全，你会发现你成了品格成熟的人，毫无软弱的瑕疵。品格的建立是缓慢的过程。每当我们尝试逃避人生的困难的时候，就会阻碍进度，延缓我们的成长，结果却陷入最大的痛苦中，那伴随着否认和逃避的痛苦。当你领悟到品格成长所带来的永恒结果的时候，就会减少向神求安慰我吧，让我感觉好一点，或者多求使我顺服，使我更像你。当你看见神的手在杂乱无章、千篇一律、漫无目标的生活中带领你的时候，你便知道自己正日趋成熟了。假若你正在面对难处，不要问为什么是我，反而要问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，然后信靠神，并继续做你应该做的。你们还需要忍耐，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可以领受所应许的。不要放弃，努力成长吧。第25天，我的人生目的省思。思想要点：每个困难的后面都有一个目的。背记的经文：罗马书8章28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思考问题：什么困难让我的生命成长最多？